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，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民。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，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，当中有谷。非利士人主动发起了进攻，集结的地点是在犹大境内的梭哥，位于伯利恒西边约24公里，靠近非利士边界。亚西加是在梭哥西北约5公里的一个要塞，扼守以拉谷。以拉谷是从加特通往希伯伦和伯利恒的主要道路，两边是丘陵，两军隔谷对峙。当中有谷，指有一条季节性的河道。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歌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6肘01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之中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。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。6肘01虎口在70世译本中是4肘01虎口，一肘大约是45厘米，一虎口大约是半肘。按马拉索经文，歌利亚身高大约2.9米，按70世译本，歌利亚身高大约2米，他可能是亚纳族巨人的后裔。歌利亚的青铜盔甲重约57公斤，铁枪头大约有6.84公斤，铠甲原文是鱼鳞，可能是埃及式的青铜鳞甲。讨战的人原文是在两军之间的人，只从自己的队伍中走出来，代表己方军队挑战对方的人。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，呼叫说：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。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。我若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那非利士人又说：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惶，极其害怕。扫罗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，也曾带领百姓战胜过非利士人，但此时却极其害怕。人若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只能看环境，看自己，在环境面前自然就会极其害怕，因为属肉体的人总是害怕更大的肉体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，耶西有8个儿子，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，耶西的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。这出征的3个儿子，长子名叫以利亚，次子名叫亚比拿达，三子名叫沙马。大卫是最小的，那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。大卫有时离开扫罗，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。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，如此40日。70世译本中没有12至31节，17至18章的希伯来圣经马索拉文本比希腊文70世译本多出了不少内容，可能是在70世译本形成后增补的资料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 大卫此时可能只是偶尔进宫为扫罗弹琴，还没有做扫罗拿兵器的人。等他杀了歌利亚以后才常驻宫中，因为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。四十代表完全彻底，歌利亚羞辱了神的百姓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应战，神也没有任何干预。实际上神在十多年前就预备了大卫，但他还是等百姓受到四十日的羞辱之后，才让耶西打发大卫来到军营。因此这并不是神的单言，而是神要借着百姓彻底的蒙羞，显明只有专心倚靠神的大卫才能除去神百姓的羞辱。一日，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，你拿一依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，交给你哥哥们，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，且问你哥哥们好，向他们要一封信来。一依法大约是22公升，一封信原文是保证物、信物，意思是收据。可能耶西有送军粮的任务，耶西只是偶尔派大卫去送食物，大卫就遇到了歌利亚。许多在人看来是偶然的事，但是在神的管理里都是特意安排的。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。大卫早晨起来，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，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，带着食物去了。到了辎重营，军兵刚出到战场，呐喊要战。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，彼此相对。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，跑到战场，问他哥哥们安。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，从非利士队中出来，说从前所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着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，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，必如此如此待他。辎重营指四周有壕沟环绕防卫的军营，虽然以色列人在歌利亚面前惊惶极其害怕，又逃跑极其害怕，但他们确实是一群属肉体的永生神的军队。永生神的军队靠着自己无法得胜，唯有靠神才能得胜，因为是神为他们征战，而不是他们为神征战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，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告诉了扫罗，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 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自幼就做战士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他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大卫曾经打死狮子和熊，却不认为是自己骁勇善战，而是神的拯救，所以深信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这是神与人同在的见证，也是人支取神大能的秘诀。属肉体的谦虚只是修养和礼貌，内心还是认为是自己的能力强，所以即使能打死狮子和熊，遇到更可怕的非利士巨人还会惊惶，极其害怕。我们如果在小事上倚靠自己，不去学习经历神，在大事面前就更不敢倚靠神。属圣灵的谦卑却是支取神大能的钥匙。大卫既然相信一切的成就都不是因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依靠神的大能和拯救，所以他相信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不但敢打死狮子和熊，也敢去面对更可怕的非利士巨人。如果我们小事上学习依靠神，经历神，在大事面前就能单单仰望神的同在，因此得胜有余。这是大卫得胜的秘诀，也是我们能得胜的秘诀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。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，试试能走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于是摘脱了。他手中拿杖，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，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。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，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大卫在扫罗的盔甲中就不能征战，他必须做回自己才能征战。同样，每个人都有神量给自己的盔甲，我们的侍奉不必模仿攀比别人。杖是牧羊人用的木杖，溪中指以拉谷中季节性的河道。甩石的机弦用皮带制成，一端固定在手腕，一端抓在手上，挥动皮带到一定转速后放手，石块飞出可达时速150公里，甩出的石块可达网球大小，杀伤力甚大。倚靠神的人不会只坐在那里祷告，等着天上下冰雹，而是认真预备，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，又主动出击去迎那非利士人，这才是与神同工。甩石的机弦是牧羊人平时驱赶野兽的武器。大卫是一个忠心的牧羊人，所以平时练得相当准，但是他还是专心倚靠神的拯救。能力不是倚靠的对象，信心也不是懒惰的借口。我们若在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学习的每件事上 都忠于本分，任何一件小事上的操练都能被神使用。因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，拿盾牌的走在前头。非利士人观看，见了大卫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：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：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，田野的走兽吃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面色光红表明大卫是个还没长胡子的孩子，所以歌利亚就藐视他。歌利亚又以为大卫是拿杖当武器，就更加骄傲，也被转移了注意力。大卫看歌利亚不是透过自己的眼睛，而是透过神的眼睛，他不是靠自己征战，也不是为自己征战，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征战，目的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也向世人见证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原文是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，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见证神的作为，成就神的旨意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弦甩去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，面伏于地。七十士一本中没有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，大卫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，却只用了一块石子就打中了歌利亚，因为神与大卫同在。大卫甩出石头，神就接过石头打入歌利亚的额内。每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也是依靠主的同在而侍奉，当我们献上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主就接过去喂饱五千人。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，打死他，大卫手中却没有刀。七十士一本中没有五十节。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。大卫与神同工，倚靠神打倒了歌利亚，却没有不屑拿起歌利亚的刀来完成工作。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，并不等于不尽本分。机弦甩石可能只是把巨人打晕了，所以他就扑倒，面伏于地。现在大卫必须用刀杀了他，确保得胜。而非利士人曾许诺说，只要歌利亚被杀， 他们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，现在却背信逃跑。大卫用歌利亚的刀割了歌利亚的头，用仇敌的武器胜过了仇敌。当我们生命中的那些歌利亚被神的机弦甩石打败以后，从前辖制我们、叫我们最害怕的弱点，也会转变我们最能荣耀神、叫仇敌蒙羞的地方。骄傲变成谦卑，刚硬变成柔和，自私变成舍己，嫉妒变成欣赏，上瘾的从此得了自由，爱发怨言的变得凡事谢恩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，追赶非利士人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。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。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就夺了他们的营盘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，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。加特和以格伦都是非利士人的主要城邑，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，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。可能是指后来发生的事，歌利亚的刀后来存放在挪伯的圣所那里。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，就问元帅亚尼尔说：亚尼尔啊，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？亚尼尔说：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不知道。王说：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。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，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，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。扫罗问他说：少年人呐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说：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七十诗一本中没有55至58节。扫罗向亚尼尔询问大卫的家庭，可能因为要履行诺言，把女儿嫁给大卫，所以必须了解他的背景。亚尼尔与大卫并不熟悉，可见大卫在宫廷并不太出名。亚尼尔在王面前起誓自己不知道，可能要免除没有早一点推荐大卫的责任。因为神与大卫同在，所以大卫能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单单仰望神。他看到神所要成就的事，就放胆地接过来，神就把得胜显在他身上。神所造就的合他心意的人，不但顺服神，而且单单依靠神，按着神的心意走神要我们走的路，才能彰显神的得胜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家。